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今天的闲聊有益，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
葡萄好呀，我们今天哦都来不及等你回一个孟远姐好哈，是因为今天我们这堂课呢时长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可能就会短短的说话哈，早点进入主题。不过呢，进入今天主题之前哈，葡萄还是来跟我们稍稍的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听了什么课呀？
上一期真的是非常烧脑的一节课，虽然说内容是我们都熟悉的，就是道成肉身，但是这个道成肉身上一次牧师讲的很多的内容是我们真的没有仔细去思考过的，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奥秘，好像是我们永远无法明白的，但我觉得好像牧师又把它讲得更明白更通透，让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不只是从这个灵性上领受，而是理性上也能好像明白过来一点。那上一周讲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血肉之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讲到耶稣的人性跟神性分别是从哪里来的。那他其中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是从玛利亚的人性，而且是真的具体到他的基因，他带着人的基因的染色体，会有变异，会有残缺，会有这样的这些东西，就是从玛利亚那里给到耶稣基督的人性。那当然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他本身就是神，就是圣灵在他的里面，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工作，在道成肉身这一个事件上面得到了最完美的一个彰显。
确实确实，以前哈我非常确知是圣灵感孕，因为耶稣在他身上能够显现出来的，读福音书就知道呀，到最后知道他确知他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知道他就是圣灵感孕，他又经历了十字架的死，又死里复活了，灵性上知道他有百分百的人性，百分百的神性。但是呢，上堂课听完啊，确实收获很多很多，因为如果不是听着牧师这样非常非常具体的来分析人性神性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一个绝对真理上面有丝毫的谬误呢？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儿啊，它是大卫的后裔，从血肉之躯上就是实打实的真真正正的人，但他又是神，圣灵感孕，毫无罪性的百分百的神，百分百的圣洁。如果他不是百分百的圣洁无罪的神，他根本没有办法替我们赎罪啊。哇，这些真理是一丝一毫都不可以掺假的。那我听完了，我真是挺多挺多收获的。一个人的信可能是从一个很小的幼苗开始，小粒的种子开始，但是这个信要长，真的是要建基在一次又一次好好认真学习真理上的。
是的，因为稍微有一点点的真理上的偏差，其实会阻碍我们去理解更多的真理，它就是会容易走向异端嘛。就像我们说历史上，教会历史上面的异端，意味着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它就一定会有亏损，本来神要给我们的丰富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去领受了啊，那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遗憾，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在真理上来造就自己。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又要继续来学习哈，那还是关于耶稣基督的。
好的，今天要学的这个就是很厉害了，就是这个大家会常常来辩论来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苦难与公义。那我们一起来听牧师怎么教导。
还是把亚历文达继续讲解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接下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整个使徒信经的第二个我信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耶稣的位格和耶稣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理解耶稣的 person 和耶稣的工作。那在谈到耶稣的工作的时候，整个使徒信经是用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大的 V 的形状来表达啊。这个大的 V 呢是大 V 的嘛，耶稣是大 V， 所以这个大 V 是什么呢？首先是耶稣的降杯，对吧？他从高天之上降杯到这个地上，然后最后致死，对吧？首先有耶稣的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所以真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讲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他降杯的第一步，他从高天之上进入到这个地上。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就是他的受苦，然后一步一步往下受死，他的死，他的被埋在阴间，对吧？所以从天到地的最底端，这是耶稣的降杯。后面提到耶稣的升高，所以先从他的复活，对吧？他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升天，他坐在父上帝右边，然后最后他的再来，他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个是整个使徒信经，对吧？讲到第二个我信的时候的这么一个大的框架。所以耶稣带来了 victory， 对吧？耶稣带来接着他的死跟复活带来了胜利。现在我们谈耶稣的受苦十字架。第37问说，当你说他受难或者受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所以谈到这个受苦，雅各书上来告诉你说，你做基督徒要受苦。为什么我做基督徒要受苦？我做基督徒不享福呢？因为耶稣在地上是受苦的，所以你与耶稣联合，你也要受苦。耶稣在地上是背十字架的，所以耶稣对你说，你也要背十字架，对吧？那但是注意到，在谈到第37问，在谈到他的受苦的时候，首先他回答的是什么？没有直接回答你十字架，对不对？他说什么？他在地上的什么时候？一生。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整个一生都在受苦，没有喘息。耶稣在地上的整个一生，从他在妈妈肚子里面开始，就开始在受苦。耶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是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被人恨的，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有人想要杀他。他的受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耶稣生在哪儿？生在非常高端的病房里呢？有吗？耶稣生在马槽里。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的第一站是又脏又臭的马槽。耶稣还不到2岁，希律要杀他，所以他需要被带到埃及，逃到埃及去。你2岁的时候逃过难吗？我们谁2岁的时候逃过难？耶稣不到2岁的时候要逃难，为什么？因为有人要专门针对他。耶稣在这个世上他的一生受的苦难还包括什么？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经历他的家人对他的拒绝，亲人对他的拒绝，对不对？还记得圣经提到说，耶稣说没有先知在本乡是被人尊重的，然后耶稣传道跟别人说，然后他自己的亲兄弟不相信他，嘲笑他。耶稣还经历过什么苦难？耶稣说，你说有这么多人信耶稣，耶稣有这么多门徒，那这些门徒有多少个真正跟随他到底的？耶稣在他传道的事工当中，耶稣被拒绝，耶稣有许多的这些乡村的人，耶稣去传道，然后结果耶稣说，如果你去传道被人拒绝，你要跺跺脚就走。耶稣传道没有人听，耶稣传道没有人信，这都是他在地上受的苦。他明明是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是真的，他跟别人说，我就是弥赛，我就是救主，然后这人不信，他被人恨。你想当耶稣吗？我想当个大英雄的，我想像耶稣一样。你不想像耶稣一样的，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耶稣这一生都在受苦，被人恨，被犹太人恨，被法利赛人恨，被祭司长恨，被他的门徒出卖，被这个罗马士兵嘲弄，吐唾沫在脸上，鞭打，羞辱。特别是在他一生的最后的阶段，耶稣在他的身体和灵魂上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所以我需要让你们知道的是什么？我需要让你们知道的是，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受难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不要只狭隘的仅限于耶稣的十字架。耶稣所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十字架本身而已。但十字架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高峰的一个体现，但是耶稣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这个。耶稣所经历的苦难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灵魂上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我们都会经历的灵魂上的痛苦，被嘲弄，被拒绝，被怎么等等这些灵魂上的这些事情。所以你做基督徒，你要知道你的主在地上是经历这些事情的，所以你也会，没什么可意外的，对吧？而你今天没有经历这些，你将来有一天也会经历。你今天不经历，明天就会经历，对吧？你早晚要经历的。看上帝说，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让他过分的，假如太早了，让他经历这个，可能会把他压伤了，对吧？所以上帝很仁慈，上帝没有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那耶稣的灵魂深处所承担的最大的痛苦，对吧？耶稣所承担的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我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什么？是从受造物给他造成的伤害，对不对？这些人恨耶稣，这些人讨厌耶稣，这些人唾弃耶稣，这都是受造物给他施加的苦难。但是亚历文达不想让我们的思想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只是我们耶稣只承受了受造物给他造成的苦难，而没有从他的天父来给他的愤怒的话，那么是 OK 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是这种性格，对吧？可能有一些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无所谓啊，全世界恨我怎么了？反正只要上帝爱我就够了。而且说实在，你应该这样想，只要上帝爱我就够了，全世界恨我无所谓。但是你要知道，亚历山大告诉我们，耶稣在身体和灵魂里承担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是耶稣所承受的最大的苦难，不是人给他造成的伤害。而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真正经历的，只有耶稣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父，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此我们需要对耶稣的受苦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要停在表面，对吧？你看今天很多人的确这个是一个层面，对吧？很多人看了耶稣受难记之后很感动，对吧？你看耶稣受难记拍得非常的真实，那个血淋淋的样子，啪，鞭子打到身上，哗，一个大活口，肉皮开肉绽的啊，看着哭得不行了。很多教会用这个做这个传福音，对吧？让人看了之后受不了，这个从情绪上带动你，对吧？让你感到很感动。但是那个还只停留在一个视觉，一个身体的疼痛的这种感觉上，比这个疼痛，比十字架的钉子钉了咚钉上去，哎呀好疼，比那个更痛苦100万倍的是耶稣在他的灵魂里真正经历上帝的愤怒。这个是影视作品无法传达的，那个身体上的疼痛和痛苦并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痛苦是灵魂上经历上帝的愤怒。耶稣的受苦经历上帝的愤怒，为什么？而这个上帝的愤怒是对全人类罪恶所发出来的。如果你想知道地狱是什么样的，你想知道末日审判是什么样的，那你就看十字架你就知道了。十字架所向我们彰显就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愤怒。所以耶稣承担了上帝的愤怒，但是耶稣应不应该承担上帝愤怒？耶稣不应该承担上帝愤怒，应该承担上帝愤怒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犯罪了。谁犯罪了谁应该承担责任，对不对？你不能说好吧，我多忙把人撞了，然后我不用承担，哎，你去找我们家邻居去，我们家邻居他承担，不是，不能这样。谁做了行为，谁犯了事儿，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对不对？所以耶稣有没有犯罪？没有。但是耶稣有没有承担上帝的愤怒？有。那这是咋回事呢？这就是赎罪祭的概念，这就是整个圣经旧约，对吧？在耶稣来之前，洋洋洒洒2000年写下来这些旧约的圣经，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底要来干嘛。你看旧约写的最多的是什么？怎么献祭，怎么献祭，怎么献祭。从摩西，对吧？从出埃及，从以色列民开始会幕，然后到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的建圣殿，对吧？整个旧约里面最宏伟最中心的建筑是什么？干嘛用的？献祭用的。最有名的建筑物天天用来干嘛？杀羊的。天天在那杀羊啊，听着就是那个牛羊在那啊惨叫啊啊啊啊，全热，对吧？你干嘛呢？有哪个民族有哪个文化那么缺心眼要把自己的最重要的建筑物做成这个作用？为什么？为了要教导我们耶稣来到底要来干嘛。那个羊为什么要死？那羊犯了什么错？那头牛做了什么？他什么也没做，但他死了，流血的是他，痛苦的是他。为什么？因为他是赎罪祭，他死了，所以以色列民是吧？你不用死，这个道理。所以整本旧约圣经都在传达着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消息。所以谁告诉你福音是从新约圣经才开始传的？不，从旧约就开始传了。旧约就已经清楚明确地表明了十字架道理，只不过没有用这个词儿而已，就是一个无罪的替有罪的死了，好叫这个有罪的可以活，就这个道理。而那个终极的唯一的赎罪祭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这个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说这个事儿。希伯来书作者翻过来调过去就说这个事儿：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希伯来书，牛羊的血除不了罪，旧约的那些献祭反复献来回献，没有那些祭是无法真正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恒的刑罚的。所以那些献祭是在表明上帝的儿子来所献的祭，所以耶稣的献祭能够使我们脱离永恒的刑罚，使我们获得上帝的恩典、公义和永生。然后接下来亚历山大在解释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提到了两个特殊之处。第一个是他强调这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你们注意到使徒信经作为整个大公教会基督教最精炼最重要的信仰的总结，里面一句废话没有，但是这里面提到了两个人名，两个历史上的人的真的名字，一个是童贞女玛利亚，另外一个是本丢比拉多。你说童贞女玛利亚我能理解啊，耶稣他妈呢，世上只有妈妈好，对吧？所以这个他的名字记录在大公教会的信经里面，这个我还可以理解接受，对吧？本丢比拉多算是什么东西？本丢比拉多怎么也参会进来，要记录在大公教会宣扬几千年，对吧？你看罗马的历年记里面，本丢比拉多没有什么太大的位置，他只不过是一介区区的巡抚而已，对吧？这个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却被基督教教会宣告信仰的时候顺便带上了2000年，对吧？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回答告诉我们说，他虽无罪，这很重要。是谁告诉我们耶稣无罪？是本丢比拉多。本丢比拉多亲口说，我查了，他没有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亲自判他死刑的人宣告他没罪，但是他还得死。所以对耶稣无罪的宣告不只是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是一个跟 耶稣基督没有半点关系，跟基督教没有半点关系的一个人，一个罗马的巡抚说的，他没罪，但是他却被定罪。那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耶稣所受到的审判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上帝。因为如果耶稣是无罪的，那么按照上帝的公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一个纯洁降生像耶稣这样在童贞尼玛利亚所生的，这里面说的无罪不仅仅是指的从人类法律层面上的无罪，这里面的无罪是从人性本身的角度上无罪。这样一个纯洁无罪的人，按照上帝的公义，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会死的。你想明白这一点，一个无罪的人按照上帝的公义是不会死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什么？罪的工价才是死，死是从那个犯罪的亚当来的，从一人死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亚当会怎么样？会一直活着。所以圣经里面律法说，人若常遵行这律法所说的一切事，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按照上帝的公义，如果你是一个公义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绝对公义无罪圣洁的人，那么你不会死。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上帝的上帝道成肉身来的，他没有亚当原罪的归算，他是从人性上完全纯洁的，他一生没有犯任何的罪，从本丘比拉多口里告诉你他无罪，但是事实是什么？他死了。所以他的死就不是他自己的罪的公价，因为他没有罪。他既然是无罪的，但是又承担了罪的刑罚，那么这个刑罚是谁的刑罚？是其他有罪的人的刑罚。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逻辑关系是这么来的，因为耶稣的无罪，以及因为耶稣的确死了，因此耶稣的死是承担他人的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本丢比拉多给他的宣判实际上是上帝带来的宣判，而上帝带来的宣判是针对人类的罪，而不是耶稣的罪，耶稣无罪。所以当上帝把我们的罪刑罚宣判在施行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按照上帝的公义，一个已经宣判惩罚过了的罪就不会再刑罚第二遍，对吧？这个在法律层面上叫做双重刑罚，对吧？这是不合法的。今天你去法庭，对吧？你去这个银行抢劫，对吧？你抢劫在纽约州抢劫，然后被逮着了，逮着之后纽约州判你，如果说纽约州已经法院已经判过你了，这个罪已经罚过了，那么就不会再罚你一遍，因为这个罪已经被罚过了。在上帝这儿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罪已经在耶稣的身上被刑罚过了，那么末日审判的时候就不再刑罚了。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耶稣的十字架能拯救你脱离上帝的审判，是这个逻辑关系。你注意到这种拯救的办法是基于这个基础是什么？是上帝的怜悯还是上帝的公义？从人说是两个都是，对吧？我刚才说了半天我在说什么，我在说的是上帝这样做没有不公义，的确上帝把我们的罪算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那个是出于怜悯，对不对？但是耶稣必须要死，而因为耶稣承担了刑罚之后，我们不用再承担刑罚的这个逻辑关系是基于公义。所以在十字架上公义跟怜悯不冲突，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当我们去理解上帝的怜悯的时候，我们能想说啊，上帝说啊，反正算了，没事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反正我给你减刑啊，给你减刑。不，上帝不能减刑，上帝不会随手就抹掉了你的这个所犯过的任何的这些罪。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罪都会在上帝那儿一个也抹不掉，但是上帝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不会刑罚你这个罪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公义已经被满足了，已经在哪儿满足了呢？在十字架那儿满足，所以上帝不会双重审判。然后这个是第一点，对吧？这个是他的十字架的审判。提到本丢比拉多，为什么要提本丢比拉多？然后接下来最后第39问，要刘文达讲到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死法，他问的问题很有意思，这种死法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这都是基督徒们2000年来，对吧，论道的时候想的问题，十字架的死法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如果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是被砍头的可以吗？被砍头的可不可以？有这个溺水的这个惩罚方式啊？被蛇打死可不可以？为什么是十字架？这里面告诉我们十字架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十字架是两块木头拼的，这个木头在旧约的刑罚当中是不存在的，在摩西写律法的时候是没有十字架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罗马人发明的，或者更早一点波斯人发明的，然后传到了希腊，然后传到罗马，对吧？但是在摩西写作的年代是没有十字架这个东西的。在犹太传统里面，犹太人的刑罚方式是刚才用石头打死，是用石头。但是很有趣的是，在摩西写作的五经里，在申命记21章第23节，摩西竟然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摩西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耶和华咒诅的。哎，就觉得很奇怪了，摩西从哪儿非得想出来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除非你知道摩西是受圣灵感动，在耶稣基督降生200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十字架，然后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摩西指着十字架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上帝咒诅的。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2000年之后，使徒保罗在全本摩西五经里面有那么多句话，保罗就专挑了这句，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13节说， 因为耶稣既然为我们成为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上帝从开始到末了，他是从起初指明末了的那位上帝，他从一开始他就已经预定好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他要上十字架，然后就已经在2000年前借着摩西就把这个承担咒诅的方式就已经定在这儿了。所以耶稣不能砍头，不是被石头打死，不是上电椅子被电死，耶稣是挂在木头上死的。这就是耶稣的降卑受苦，他的十字架，他所遭受的不公义的审判。所以你注意到，正是因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遭遇了世人表面上看来是最不公义的审判，却在这个不公义的审判当中实现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被满足了，这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保罗说，大哉性前奥秘，无人不理，这个谁能够想得明白，怎么会有谁的智慧能够参透这一点。这是上帝的智慧，透过最不公义的事情实现了最大的公义，这十字架，十字架的智慧。基督教不是白给的，好吗？基督教不是天天就是啊，来吧，感动，唱唱歌，对吧？上帝好爱我，对吧？不，你信耶稣，你要信什么？你要信这个东西。你可能今天感动了耶稣很爱你，对吧？明天你爸出了个事儿，耶稣不爱我了，那是因为你还没想明白，你还没想明白那个十字架才是你需要关注的焦点。当你把你的目光定睛在那个十字架，你真的明白了十字架，哪怕你癌症没有痊愈，哪怕你就出了车祸之后你可能很惨，对吧？你半身残废，哪怕你经历一切失去亲人，所有的这些，只要你有十字架，只要你明白了十字架，那一切你都能够面对。这是基督教。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他的十字架上彰显了这个超越我们思想的智慧，是我们无法在今生都无法穷尽去明白，越是思想就越惊叹你永恒的智慧是何等的伟大。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叫这十字架的福音能够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好叫它能够成为我们灵魂的锚，让我们能平稳地度过我们人生的各样的风浪，并且直到最后我们能够在那个新的创造里面与我们的救主再次的联合。求你带领我们这周接下来的生活，让我们的心不断地回到耶稣基督，回到他的十字架里面，能够找到我们前进的动力。也继续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哇，好精彩。关于十字架总觉着是听不够的，
况且我今天还学到一个新东西。
哪一个？
就是关于为什么一定要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是被石头打死的？为什么不是被火烧死的？
举那个铜蛇就得是举起来的一个刑罚。今天也是多学了一些。
是，
原来是摩西写在《申命记》里了。
对，就不得不惊叹神的工作是从始至终就是为了彰显他的救恩，他一直都在埋着这样的线索给他的子民。
对，
一遍又遍跟我们确认这件事情是出于他
的
计划。
真的，哇，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你不觉得在这个听的过程中，我知道是在听耶稣一次一次的受苦难，一次一次神的公义一定要在他身上得到完全百分百的实现才可以。但是我听着听着听到最后啊，我就越听心里越热热的，觉得我那个冰冷的血都被圣灵捂热了。
哦，
就是怎么能够人怎么能这么冰冰冷冷的面对十字架的刑罚呢？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上真真实实发生的事件呢，总觉得它跟我们每个人没什么关系呢。
证明我们的人的罪性有多么的深，就是完完全全忽视和抵挡这个真理。
真的，你说这两个词很准确，要么忽视，要么抵挡。忽视也没好到哪儿去，如果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一种忽视，是冷暴力，抵挡算是热暴力，两样都不好。
对，若不是从圣灵生的，没有人能明白的这个奥秘。我真的觉得确实呀，就是像如果我们在信主之前，在我们完完全全信的那一刻之前，我们听到十字架我们都是鄙视的，都是不解的，都是抵挡的。可能每个人经历有一点不一样，我知道梦圆姐可能就是属于那个很蒙福的啊，一听见就哎信了，就觉得就是真的，怎么可能否认？那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跟葡萄一样，就是听了就觉得很愚拙啊，这个道理，这个就明显是编的一件事情，那他怎么可能呢？一很不公义啊，他也很不慈爱啊，上帝的形象也很糟糕啊，就是怎么能够去 解释，怎么能够把救恩通过这种方法给人呢？就是真的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在罪人的理性里面。
我不是那个抵挡的，但我是属于忽视的那个。传福音给我的人也用了很多很多年，不同的人。其实不是某一个人传的福音给我，而是我经历了从21岁那一年第一次接触教会，看到教会外面的十字架，到我28岁信主，这中间有7年呀，整整7年呀。所以我就忽视了整整7年。我没有抵挡，但是我是忽视的，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最多是出于一点好奇去了解或者听一下，所以忽视或者抵挡没有一样是对的，就是人原罪里与神隔绝。要是没有神的怜悯啊，我连想要了解他这个可想，就是这个想要明白的这个想法，不可能自己生出来的。今天在听的时候，其实也让我多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本地比拉多一定要写他的名字？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事儿。他说是因为他亲口说了耶稣没罪，真的是这样。
我
所以
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我们所信的多么有根有据呀、啊！
是真的。圣经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准确无误，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要会问问题，我们就会看圣经了。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大多数是忽略的，包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相信了圣经是神说的话，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常常会忽视、忽略，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所应当的或者想当然的一些想法，就这么看圣经。但其实里面深藏着神多么丰富的智慧，他的长阔高深的爱都在每一个字句里面。我觉得真的太有滋味了，觉得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神的那个长阔高深，太有福气了。
其实今天这堂课是难的，我觉得它的难点不是在教义本身，因为证据也都很直白，一字一句记录圣经当中。但对我来讲，难点是苦难是神的公义，就是这个话题是难的。其实我明白耶稣基督他是代罪羔羊、替罪羔羊、赎罪羔羊，这个真理我明白。但每次讲到十字架的刑罚，想到在他身上，我完完全全不能感同身受的，上帝的愤怒在他的里面，他要承受这样的公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承受的那种痛啊。
是，在这个话题上面，我有听到，就是约翰·派伯他讲过关于神的愤怒是怎么样。具体如果在你身上你承受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样？他其实我们总觉得好像很难想象这个话题，但是他说，当你每一次看见一个婴儿夭折的时候，当你每一次听见一个地方爆发什么样的一个灾害的时候，那里的人那种声嘶力竭的求救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破碎的婚姻的时候，当然我说的这些只是大概意思，这些所有其实都是在神的愤怒下面发生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罪带来的一个后果。我们要问的是神为什么不去挪走它，而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这个是个好问题。我们问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说，原来是因为我们的罪性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破碎，带来了死亡，带来的一切一切这样的互相的伤害。约翰·派伯讲这个的时候，不是要加重我们心里的一个重担，而是让我们反而把我们指向一个救赎主，让我们知道说，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救恩，它可以来解决这世上一切的这个苦难。当然，而且我们的盼望也不是今生的这个苦难会被消除，而是我们在死后有来生，是完全没有一滴眼泪的，因为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干净了。
真的，真的，真的是每一次听完关于十字架，就是心里就是被圣灵触摸了。蒙他所爱的孩子们真是蒙福的，因为我们能愿意听，听了也能够领受一点点，多听多领受一点点，生命就在一点点当中可以成长啊。那希望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今天听了也能够有所收获吧。 仔细想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经历了酸的、苦的、辣的、痛的，那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吧。
阿门。或生或死，我们唯一的安慰是耶稣基督。这
是
是海
的，
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
是的，而且无论我们遇见怎样的愁苦，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他永永远远的爱我们。那世上的苦的、酸的、辣的、痛的，那真的就无足轻重了。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要理问答。
第37问：你对“受难”这个词有什么了解？答：我所了解的是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特别是最后阶段，他在身体和灵魂里担当了神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以便借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他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并为我们取得神的恩典、公义和永生。第38问：他为何在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答：他虽然原本是无罪的，却被属世的审判官定罪，好使我们从本来当受的神严厉审判中被拯救出来。第39问：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比起他以其他的方式来受死，有什么特殊意义呢？答：有，因此我确知他已把那加在我身上的咒诅担在他自己身上，因为十字架的死法是神所咒诅的。非常感谢听到这里的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相信你能听到这最后的留言，一定是经常收听闲聊有益的小伙伴们。在这里，我有一个不算太好的消息要和大家说一下。因为不孤单地球在未来将会加入一些新的小板块，迎来一些新的节目内容。咱们的闲聊有益虽然还会保留着，但将会改为不定时的掉落，可能无法经常陪伴大家了。在这里也跟我们闲聊有益的忠实听众们说声道歉。同时啊，我们也真的十分鼓励每一个小伙伴都在日常生活里多读一读极力推荐的要理问答，相信你若寻找，定会寻见。在真理上，我们需要多而又多的扎根追求，每一天都经历神的真实，一天比一天更爱我们的主。谢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愿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